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到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的第16篇，讲到应用基督做顶替。阿门。这里的经节的范围呢，是马可福音第10章1到31节。信息的部分是马可福音生命读经30和31篇。感谢主。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灵里，接受这些从生命而来的话。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向你承认，我常常不能接受基督做我的顶替，常常还是活我的老旧的自己。主啊，但是今天的早晨。愿意向着你的话敞开，顶替我，使我在财务、在婚姻、在老旧的事上，哦，重新在你面前死而复活，基督顶替我，彰显你的自己。阿门。谢主，阿门。弟兄姊妹，首先啊，我们来到纲要的第一个大点前言。这里啊，还回顾了一下，我们在马可福音8章27到9章13节那里啊，启示基督，启示基督的死，还有他的复活，要顶替神以外一切的事物。感谢主，门徒主还教导门徒们禁食、祷告、赶鬼，教导他们要谦卑，要做仆役，教导他们。为着合一该有的容忍，教导他们不要半叠人，并且也不要被半叠。感谢主，在本章哦，我们要继续来看如何应用基督这个宇宙性的顶替，在哪些的事上呢？在婚姻、在老旧、在财富这3件事，弟兄说哦，是最阻碍我们进入国度的。我们要在这3件事上。经历定时，经历了结，经历被基督完全的来顶替，谢主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要10章2到31节看见这3件事是非常打岔基督徒进入要来的国度的，就是婚姻、老旧还有财富。当门徒已经被带到引向国度的路上，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生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在第十章啊，接受这3件事的提醒啊，因为这3件事打岔我们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学习正当的处理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灵新鲜不老旧，也在钱财的这三件事上啊，经历基督的顶替，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照着神的命定，顾到婚姻。保守自己属灵生命不老旧，并且适当的处理钱财。感谢主，我们先来到今天这个经文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到第1节，念给弟兄姊妹听。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境内，并约旦河外，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接着在这里啊，下面这段讲到教导不可离婚，有法利赛人进前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为的是要试用他。他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准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写这条诫命给你们。”但从创造之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个肉身了。所以，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又问他这事，他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 犯奸淫。感谢主，在这里，耶稣教导不可离婚。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到第二大点，这里说不可离婚。一中点说什么？他说婚姻是神所命定的，人人都当敬重。出处是希伯来书13章4节。弟兄姊妹，婚姻是什么？是神所命定的，人人都当敬重。弟兄们曾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比婚姻生活更代表我们人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人的生活加起来总和就在婚姻生活的里面。我们的工作、日常生活其实都与婚姻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世界的眼光，在这样多元而且多样化的社会里面，结婚常常令这些尚未进入婚姻的人望之却步，让一些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呢，感到毫无退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今天世界上、社会上，邪恶的价值观日渐的高涨，败坏的情欲在人的里面也越来越泛滥。其实每个家庭、每个婚姻都受到冲击，婚姻是越来越脆弱。所以许多人不禁疑惑，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婚姻呢？进入婚姻的又在想，到底我们该如何正确经营我们的婚姻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有3个点要帮助我们用属神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底下有3个点，括弧一啊，他说婚姻是出于神的神圣安排。感谢主，这个婚姻是在人堕落之前设立的，所以婚姻的性质完全是神圣的。感谢主，婚姻是神圣的。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创世纪里，我们看见当神创造的时候，神对所造的一切东西，神都说好。除了第二天，因为空中那里是撒旦盘踞的地方，神没有说好。你发现其实其余的每一天，神都说好，但是到了第六天，神造人才造一个的时候，神不止没有说好，神反而说不好。神说什么？神说那人独居好，他不是说人造的不好，他乃是说人只造了一个，好像就只造了一半，所以神说不好。但是等到夏娃造好了以后，神才说他的工作是好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婚姻不是人起头的，婚姻乃是神起头的。婚姻的起点不是在人犯罪之后哦，乃是远在人犯罪之前就设定了婚姻。人不是第一天受造就犯罪，人是第一天受造就结婚。感谢主，神把夏娃造好之后，第一天就带来给亚当了。这不是犯罪之后的事所以婚姻，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神圣的眼光，是神发起的。婚姻是神看为好的，婚姻是神圣的。感谢主。括弧二说到这里婚姻预表基督与教会。是宇宙间极大的奥秘婚姻不只是这个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还不是这样。你说婚姻是基督预表，基督与教会。在保罗的启示里面婚姻最高的意义就是做基督与教会的表征。今天在宇宙中有一个最美的关系，有一个最美的婚姻。就是基督与教会，若只有基督那不够美；而若是只有教会也不行，必须基督与教会。今天主所要在宇宙最高的关系、最甜美的彰显，就是彰显基督与教会。基督爱教会，教会服从基督，有基督的爱加上教会的服从。就构成了这宇宙的婚姻。同样，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地上每一对夫妻，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家中、工作中，我们也应该有一种的操练，让人一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与教会。一个令人所羡慕的婚姻，乃是彰显出丈夫爱妻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的爱加上妻子的服从，啊，感谢主，就构成了今天在地上一个正确婚姻的生活，同时也预表了正确的教会生活。阿门。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当时这个服侍我们的这个服侍者常带我们到一些前面比较老练的圣徒的家中去还家之旅。在那个时候，我就每一次去，一面很宝贝与这些前面的弟兄们、姊妹们、师母们的交通以外，也非常的期待我能看见他们在家中夫妻是怎么生活的。有好几次我们已经在家中，在他们家开始挨宴了、吃饭了，结果这个弟兄才回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妻子说：“哎呀，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圣徒弟兄姊妹都来了，没有啊？这个姊妹就说：“弟兄辛苦了啊，你要是先喝点茶吗？喝点水吗？还是要先洗手吗？”他就在那里服侍啊，他这个一天辛苦工作的丈夫，等到丈夫坐下来了，妻子就递给他一双筷子，一只汤匙，就看见这个弟兄就从他的深处非常珍惜珍赏的对他的姊妹说一声谢谢。那个时候我虽然才大学哦，但每一次这个一幕一幕，这些弟兄姊妹在家中很自然的互动，都成为我的榜样。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父爱父顺的模型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产生。感谢主，我相信他们不是演出来的，他们是在家里面真的就是这样子操练。那时啊，就把一个种子埋在我的里面，我有一天要在主里面成家。感谢主，一个令人羡慕的婚姻生活，乃是丈夫爱妻子，妻子服从丈夫，正如基督爱教会，教会也服从基督，何等美妙的一幅图画！阿门。巴弗山啊，还讲到了婚姻延续神创造的工作。这里说婚姻能够延续神的工作，哇！第一次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么有关系。在尼弟兄文集的书信造就里面啊，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家里面和妻子如果不能同心，如果不能同居，他就绝对不能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这是一定的。不能说一个人在家里面和妻子大吵大闹，还能够在教会里面大唱哈利路亚，在家里面能够好，到教会里面来才能够好。家庭的难处就是教会的难处。一个好的教会，啊，绝对需要有好的家庭、好的婚姻来维持。丈夫要好，妻子也要好。所以弟兄们曾经形容我们夫妻在家里面需要先有在家中的小合并，接着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跟这位主才能够有宇宙的大合并。感谢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谢主，教会就没有难处，教会就刚强起来，教会就成为基督的延续，教会就带进基督的扩增和繁增。所以，我们婚姻何等的重要，能够延续神的工作。阿门。二中点，大家讲到了不可离婚。阿门。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这里是在夸胡一说到的，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这个偶它是累字边它不是人字边。这就说出夫妻它乃是一对这两个乃是一对，乃是一同负轭的一对。 那英文的原文叫做 helmet，H-E-L-P-M-A-T-E，这个意思是说它是配上去成为帮助。哦，原来神的心意啊，乃是要夫妻共同的生活，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帮助。哦，感谢主，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清现阶段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仇敌今天他是专门做破坏家的工作，就是让夫妻离婚、大吵大闹，不顾婚姻，也不顾家。家本该是神救赎的单位，神要透过一个属灵的家，能够把救恩带来，挽救更多破碎的家庭。但是撒旦呢，他却借着破坏家、破坏婚姻，要使这个世界混乱。很多价值观的冲突、仇敌的诡计啊，都在家里面发生。因为撒旦知道，他只要把这个家破坏了，把婚姻破坏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没有进展。所以，如果我们只在教会里面有聚会、有服侍，而我们的婚姻生活却没有改变，神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建造。所以，这个根据统计，在台湾，2024年每天有146对夫妻离婚，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二高。因为撒旦知道，当婚姻瓦解的时候，教会也瓦解了。所以，因着仇敌的破坏，感谢主，我们实在要认清这个仇敌的诡计。我们啊，不能啊，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经营我们的家，经营我们的婚姻。即便我们很忙了，忙于事业，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家庭的经营，特别是夫妻关系的经营。阿门。夸父二说，摩西准许人离婚，是因以色列人的心硬，但主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哦，神说不可离婚，弟兄姊妹，这里不是一个教会的规条，说不可以离婚。这里乃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哦，保罗他鼓励圣徒要留在一个蒙召的身份里面，接受配偶的现况。哦，相信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我们看见弟兄们也教导我们，圣经里面离婚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犯奸淫，就是要与别人有性的行为。这唯一的条件才可以离婚。为什么犯奸淫可以离婚呢？因为你已经把那个合一破坏了。本来你和你的丈夫是合一的你的丈夫一犯了奸淫，你就可以自由。本来是合一的，所以你要保守现在啊，那一个合一失去了，所以你就可以自由了。同样，如果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犯奸淫，这一个姊妹是可以离婚的，教会是不能拦阻的。她不只可以离婚，她还可以改嫁。所以，夫妻的离婚是在一方犯奸淫的时候，不是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今天所谓的世人的离婚其实不过只是手续而已。但婚姻的存在，是宣告那个合一的存在，而离婚呢，是宣布那一个合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犯了奸淫可以离婚，但若没有犯奸淫而离婚呢，结果双方都是犯奸淫的。如果夫妻双方仅仅因为相处的不好，合不来，就要求离婚，那就是犯奸淫了。因为那一个合一还在如果改嫁是犯奸淫只有一个合一不存在了，我们才可以离婚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婚姻呢？婚姻就是合一，感谢主。所以世界的法律，世人可以离婚，世界是许可，世人是许可的，但我们若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不许可的。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所配合的配偶的，我们人是不可分开。阿门。好，下面这个第二小点就说，虽然对方若不肯信主， 我们也不可以以此为离弃的借口，总要存着盼望。所以今天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弟兄姊妹蒙保守，我们是鼓励人要进入婚姻的啊，特别在结婚前，我们眼睛要张大，认真的择配啊。婚后呢，我们要尽力维持经营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家成为众人所羡慕的家，使我们的婚姻成为神福音的出口。啊，弟兄们也说，有许多人的婚姻的状况是信主之前造成的。啊，信主之后，虽然我们仍做了许多的努力，但仍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弟兄姊妹，请不要泄气，先求主赦免我们从前在黑暗里面的无知。再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引导我们往前的道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爱主，好好的爱教会，过教会生活，因为这将会改变我们的命运。Amen。三重点讲到，当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希伯来书13章4节说，婚姻在众人面前。哦，当在众人面前受尊重，房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神必审判。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尊重自己的婚姻，同时我们也需要尊重别人的婚姻。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要保护自己不受玷污，我们就必须尊重婚姻。因为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神所看为好的、不可污秽的，所以我们在行为上不可放肆啊，哦！因为这件事情啊，会严重影响我们在神经纶中的长子的名分，影响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圣经中有一个人，他叫做流便，他就是因为他的污秽，他不尊重婚姻。他至终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而，有一个人，他叫做约瑟。约瑟呢，因为他纯洁，他尊重婚姻。当波提乏的妻子来试诱他、来引诱他的时候，他就逃。感谢主，因着他的纯洁，他的尊重婚姻，约瑟他得着了长子的名分。阿门。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婚姻是神圣的。好。在这里，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用圣别和尊贵来持守我们的器皿。是终点说，今天有一条路，处理婚姻难处最好的路是什么呢？乃是被基督所取代，并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今天处理婚姻难处哦，不是婚姻之伤哦，不是改变自己。哦，不是改变对方，今天最好的路啊，今天在教会中已经摆给我们了，就是被基督所取代，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啊，在属灵道家里面，弟兄们给我们了8个操练啊，属灵道家的8个彼此8个操练。第一呢，啊，就是要彼此享受，而不要彼此忍受。第二个就是要彼此代求，不要彼此要求。第三个是要彼此祷告，不要彼此控告。第四个是要彼此认罪，而不要彼此定罪。第五个是要彼此领会，而不要彼此误会。第六个要彼此肯定，而不要彼此否定。第七、第八说要彼此扶持，而不要彼此坚持；要彼此称赞，而不要彼此称赞。感谢主哦，特别就分享2个自己的经历。第一个是很摸着要彼此享受，不要彼此忍受啊，因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直克制，一直压抑，一定会有爆发的时候。唯有享受基督而产生的爱，我们才能够在婚姻中持久，有很久的忍耐。 谢主，常常有时候也经历在家里面，难免有时候会跟姊妹啊，跟着孩子，有时候会有剑拔弩张的时候，但有时候怎么办呢？就快要去祷告聚会了，快要小孩了，快要主日聚会了越是这么紧张的时候，我们不能就不出门了。赶快出门，一面出门一面回到灵里呼求主名有的时候，这个去聚完祷告聚会，聚完回到家里面，整个人是神清气爽了，整个人活过来了。看看自己的姊妹，就觉得姊妹怎么变得这么可爱再看看出门前觉得很调皮的孩子，觉得孩子也非常的可爱。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后来才发现，当我们越享受主了，越享受基督了，我们里面那个从神的爱就跑出来了，越能够用这样的爱再来爱我们的姊妹，再来爱我们的家人，甚至有时候姊妹也跟我见证，有时候我去聚完会回来，跟弟兄们交通回来，回到家，他就觉得。他的弟兄怎么也看起来那么可爱哦？就说原来我们没有享受主，我们的表情连姊妹都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哭干了一整天工作疲累了，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家人都有感觉。所以一条路就是要好好的享受主，享受基督，越享受，我们就是从基督产生的爱，继续来爱我们的家人。阿门。第二个很摸着的是第六个弟兄们教导我们要彼此肯定，而不要彼此否定。这个操练真的蛮不容易的要找出对方现有的来肯定他而不是找他没有的来否定他这个彼此接纳肯定他，就把我们互斥的难处能够转成互补的益处。操练这个真的是要基督来做我们的顶替。刚成家的时候，姊妹她很会做菜，很会做饭，她才发现她嫁给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弟兄。切个菜不太会，切个水果也不太会。没想到姊妹她没有否定我，她反而肯定我。她怎么肯定？她就在家里面先把菜都备好。都切好，都洗好，然后就放到电锅里面。他就跟我说：“你弟兄，你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重责大任，就是你在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电锅按下去。”他这样子肯定我、鼓励我，我就觉得好像按电锅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就去把电锅按下去。哇，果然到了晚餐时间，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就出现了。姊妹就说。哇，弟兄，谢谢你今天能有这一锅好吃的晚餐，是因为你按下去的那个电锅，我们才有这么丰盛的晚餐吃。哇，被他这样肯定，我觉得自己还蛮了不起的感谢主，为了这样子姊妹肯定哦，也我在一些的做菜进厨房的事上就突破了就越肯操练，就越觉得自己没有这么不行。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在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彼此肯定，不要彼此否定。阿门。括弧一非常的摸着，他说，婚姻生活不是活我，乃是活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这句话：婚姻生活不是活我，乃是活基督，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Amen。印象很深刻，有一场结婚聚会，有一对新人，他们在结婚聚会里面，他们就点了大本诗歌301首。这首诗歌是说：“哦，我要像你，哦，我要像你。”弟兄姊妹，我们通常参加结婚聚会，比较常听到的是神圣罗曼史佳偶的歌，但这个结婚聚会却唱：“哦，我要像你。”可见这对新人早有领悟，早有觉悟，不能再活自己了，需要向主，需要更多的活基督。 Amen，我们来享受一下这首诗歌。Amen。哦，我要想你，
哦，我要
哦，
想
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富足，盼望能和你心相合乎。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哦，我要像你那样的柔细，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勉励灰心的，寻找犯罪人，不是为难。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哦，我要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而谦卑，与人无伤，温和地接受无力的苦难，宁可救别人，自己失望。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哦，我要想你，我紧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将我的所是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知敬意。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见，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阿门，弟兄姊妹，在婚姻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消极的提醒我们不要离婚，更积极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向主，我们要接受基督的顶替，死而复活，使我们在婚姻中更像主。阿门。接下来第三大点，那要回转向小孩子才能进天国，这里是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啊，经文的部分来读给弟兄姊妹听。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那里，要他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是这等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国的，绝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热切的祝福。Amen。兄姊妹，这里提醒我们，需要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还需要回转向小孩子。在这里提醒我们几个点，小孩子有一些的特征。单纯不复杂，倚靠不独立，谦卑不骄傲，新鲜不老旧。特别摸着哦，小孩子是倚靠不独立。这里说哦，生命树的原则呢，就是倚靠。小孩子总是倚靠母亲，心向家，凭着活心，倚靠这个活心的引导， 他们就寻得了基督。哦，所以弟兄姊妹，单纯、倚靠、谦卑、新鲜，实在啊，是我们越长越大，从我们身上越失去的。所以从哪里来呢？实在需要基督的顶替，需要基督的加多，使我们单纯、倚靠、谦卑，而且新鲜。阿门。当我3年前刚调到一个新的单位的时候，就问主：主啊，到底在这个新的单位，我能够怎么样的来接触人？我能够怎么样在这里照亮我的一隅，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想了很久，虽然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也有一同这个同事的弟兄，但是啊，我也在那里，好像越想这个人就越复杂。越想要怎么接触，怎么开口，我这个人就越独立了，啊，就不再那么依靠神，啊，没想到的一天的下班，现在我在苦恼，怎么样能够开口传福音接触人的时候，没想到我的大女儿，她就对我的同事说：“哎，你听过主耶稣吗？”她再问就说：“哎，你知道受浸吗？你受浸了没呀？”没想到，在对他来说哦，福音是这么的自然，在他生活中哦，能够开口讲到福音，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这么的简单哦，就因着他那样一开口啊，就约到了我同事的孩子参加我们的儿童活力排，感谢主，也因着这样啊，一直接触到去年啊，也邀请到我们的同事一起参加我们的福音的职场讲座，我们甚至他的孩子今天啊，也依然跟我们参加81会所的儿童活力派。我讲这个见证是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复杂了，太依靠自己了，越是这样，我觉得很难借着在我们身上再做一些的什么。但越是有主的顶替，越是有新鲜生命的流入我们的里面。越是操练我们的灵，我相信我们就越像小孩子，我们就越回转向婴孩，新鲜不老旧，谦卑不骄傲，倚靠不独立，单纯不复杂。阿门。这周预备的时候想到诗歌311首，特别摸着它第4节，使我回转向婴孩，将我智力全毁坏。只在你的光中行，只靠你的能力动。当我们越回转，我们越谦卑，越降卑。就像2:1说到，我们不只接受神的国，我们还有资格能够进入神的国。谢主。3:说，我们要保持更新、新鲜、年轻的路，就是有新的元素注入我们的里面，并且我们还要认识并经历复兴的律，不只有晨兴，有晚祷，我们还能在每一年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有一个复兴，一直有一个起头。感谢主。接下来到了第4大点，我们再请海峰弟兄接着有交通。阿门。
感谢主，谢谢前面四位弟兄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的第10章17到31节，第4大点，从钱财的奴役下的释放，在10章的17到31节这一段，我们会说到教主耶稣会教导，他说到教导关于财主并进神国的事，我们先把经节先跟大家一起来读一遍。第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因着这话，就面显愁容，忧忧郁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产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门徒就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哦，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他们就分外惊讶，彼此说。这样谁能得救？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啊，或是弟兄姊妹、父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和田地，同各样的逼迫，且要在来世得永远生命的。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纲要的部分啊，纲要的第一重点讲到说啊，这一段是讲到青年财主的求教与主耶稣的启示啊，在10章的20至31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啊，不可离婚，要祝福小孩子啊，要关于财主并进入神国的事。那这三件事情分别是讲到婚姻、老旧还有财富。前面都有讲到，这些是打岔我们进入要来的国度。那这三件事情，我们都需要学习来正确的来处理啊，不管是婚姻、年龄或老旧与钱财这三件事，我们应该学习来照着神的命定来顾到婚姻，来保守自己不老旧啊，来适当的处理钱财啊，我们要对这些事情有深刻的印象。啊，在这个啊，马可福音这里讲到说，这个青年的财主啊，他是先来问主耶稣，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主耶稣对他的回答很清楚，哦，只有一位是善的，他称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主耶稣回答他是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善的，表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才是那一位良善的，所以后面主耶稣跟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说话啊。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主耶稣告诉他这件事情，乃是说什么呢？啊，他的追求跟态度啊，他是对的，但是他想要这个遵守诫命。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所以主耶稣现在问他遵守诫命啊，要进入生命，要遵守诫命，哎，这个态度是对的哦，哎，但是呢，这个结果却不是，因为要用行善来换永远的生命，这是错误的想法。啊，那个少年人有这样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看到许多的哲学家、宗教家以及其他人。也都是这样的想法啊，我们一般人解决的问题的方向都是错的，没有这些行善是没办法得着永远的生命的。主耶稣答复他，叫他遵守诫命，乃是要引导他发觉人没有行善的能力，连诫命都守不住。在旧约，神给人诫命和律法的原意。是要叫人因着自己不能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去行，哦，就能够知罪，知道自己有罪，啊，除了恩典的赦免，别无他法。 所以那个青年人啊，问什么遵守什么啊？问啊，他回答说啊，问什么诫命遵守了，可得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不说关于对于神的诫命，只举一些对于人的诫命。哦，所以人诫命啊，就是目的叫他知道，他绝对不能靠依靠行善，只有求主的恩典啊。啊！但是青年人还坚持他能行善的理想，啊，以为他的诫命从小就都守住了。最后主只能对他说：“要变卖你所有的，还要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主。”主的意思是说，他如果真能行善，从小就遵守爱人如己的诫命，啊，这是这个关于人的诫命，那么变卖和分给，就不是难事，很容易做到。啊，主引导他不要走靠行善得救的路，而走倚靠恩典得救的路。啊，可是青年人听了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不认识那条因信得着永远生命的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告诉我们，人不能靠行善得永远的生命。啊，所以门徒都在回答，都在问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所以只有神才能够叫人因信主耶稣而得救，在神凡事都能，只有神能。啊，所以有更大的诫命，更大更完全的诫命。啊，这个他一个青年人请教主耶稣，如何行善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啊，神永远的生命是原文是 Zoe，啊，是凭着人的信与神的恩，不是凭着行为。以弗所书的2章8节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乃是神的恩赐。加拉太书3章11节。没有一个人凭着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乃是明显的，因为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啊，在阿拉伯数字括号2这里说到，然而来世得永远的生命，啊，是指在千年国度得奖赏。马可福音的10章30节讲的永远生命，乃是讲到来世得永远的生命，这是指着将来千年国的奖赏。这跟我们得救后的生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能不能进国度，就在于我们得救后的生活行为。所以主耶稣就是告诉这个青年人，进国度当行的事，他才能够得着那个啊，得着赏赐，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也是跟门徒说的。耶稣说，在10章29到30节，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我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姊妹、母亲、父亲、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和田地，同各样的逼迫，且要在来世得永远的生命。感谢主，这里的生命是指永远的生命啊，这个是指得胜信徒在要来的国度里所要享受的啊，在来世啊，进入这个享受就是进入要来的国度，有份于其永远生命的享受啊。所以今天我们为着主的名啊，为着主和主的福音来有所撇下，将来必要。啊，今天今世就要得着百倍，将来要承受永远的生命做赏赐，所以永远在永远里要比今天得的更多，乃是丰满的享受作为赏赐。我们得救后的生活行为，就是我们为主的福音撇下有多少，撇得越多，我们没有不在今世得着百倍，来世就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承受永远的生命。感谢主，今世为主和福音有所撇下，今世的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就会有百倍的收获。预尝在来世，在国度里，我们国度来临的时候，我们还要全享。 那最后啊，再来就是主耶稣在阿拉伯书42章这里讲到说，主列出6项啊诫命啊，关于人的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哇，今年财主大言不惭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的，他都遵守的。但是主耶稣用最大的诫命试验他，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吧。啊，还要做一件事，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啊，就是要来跟从主，这是最大的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要全心全力、全魂、全心思爱主我们的神。啊，青年人的这些话，他是财主。啊，他无法舍弃心爱的财物，他面前愁容，忧忧郁郁的走了。啊，这个弟兄在一篇信里面讲到说，他多年前读的这一节时相当困扰，当时他还是学生，啊，担心自己不能遵守主的诫命去变卖一切。但是当他研读新约的时候，他就逐渐看见保罗没有吩咐哥林多人变卖一切的产业。分给穷人，保罗没有跟哥林多人说，你们如果向主认真，就必须变卖你们所有的分给别人。保罗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保罗着重一个事实，就是信徒不该受钱财的辖制，我们不该受钱财的捆绑，却要废掉钱财的奴役。我们不是为着钱财，钱财是为着我们，我们必须摆脱财物质的产业，运用钱财来完成神的定旨。哦，人当然需要钱才能够生活，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受钱财的奴役。钱财不该是我们的主人，却应当受我们的管理，该为着神的定旨之用。如果我们不能管理钱财，也不能为着神的定旨之用，我们就会受钱财的奴役，结果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反之，我们若被基督充满，我们就能够妥善的来处理钱财。当然，我们也能够妥善的处理婚姻，我们的老旧问题。感谢主，当我们被基督充满的时候，这意思是说，我们的婚姻老旧和钱财这些事都被基督顶替了。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感谢主，让基督顶替，经历基督的死而复活。感谢主，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将来在这样的好好的在教会生活中持续的操练，将来我们就要得着赏赐。第二重点讲到说，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难的，因为钱财是霸占人的。人想要更有钱，还要有更多的钱，是为着安全，为着享乐。钱财多就败坏人，人就会放纵情欲，堕落犯罪。难怪旧约一位有生命经历的人会祷告说：“这个不要使我富足，免得使我饱足，不认识神。”在箴言的30章8节，那里讲到说：“不要使我富足。”因为怎么样，富足了，我就会寻找神之外的，我就不要神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啊，求钱财多，因为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世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溺在败坏和灭亡中，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受迷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己刺透了。钱财重，灵命就轻。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命令男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人是一种特别的保护，免得人落到最终。感谢主，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劳苦，亲手做工。不仅保护自己，也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命定来活在神的面前。那如果我们有钱财，基督徒有了钱财，还会妨碍我们生命的长进。 甚至叫我们国没有办法变化。在巴兰旧约彼得前后书的2章15到16节那里就讲到巴兰的例子，有钱财就会使人有掺杂。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跟人说，跟主说，我是在为主站赚钱。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心赚钱，一定会赔掉我们的魂生命。所以在彼后2章13到16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行不义的就不得了不义的工价。他们以白昼奢侈为宴乐，真的赚了很多钱吗？这个钱财是不义的耶。这个我们得了不义的工价，就会把钱花在不对的地方，去奢侈，去宴乐。好多人这个他上班，这个薪水里呢，年终分的奖金多了，也许他就安排自己的时间出国去旅游了。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是为着奢侈，为着宴乐，为着自己而去，我们常常会发觉，一回来常常就是不是中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跟我们最亲爱的人吵架了，可能也发生一些事情，让这个旅游这个奢侈这个额外的这个去旅游就成了不愉快的回忆。但是反之呢，我们却好好的规划时间，安排我们的财务，为着召会的行动，好好的去相调。这个过个几天几夜在外面，感谢主，我们就好好的把财务花在福音的身上，花在人身上，花在教会身上。感谢主，我们发觉都是喜乐，都有主的祝福。阿门。感谢主，所以我们不应该是为了被钱财有多的钱财花在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我们的财务好好的管理。最好的管理就是让基督来顶替，好好的跟主说一说。商量商量，我这些钱财应该用在哪里？让主来为我们来规划，让主带着我们来好好运用钱财，在福音里，在主在教会里，感谢主。那神与钱财是对立的。阿拉伯数字是讲到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亚兰文，它是指钱财、财富。这里的马门与神对立，指明钱财或财富是神的对头，夺取神的子民对神的侍奉。在《奉献与理财》那本书里面，第14页到第15页，弟兄姊妹有空也可以去再回去翻一翻。那里有一段话讲到说，主在福音书里给我们看见，人不止受罪的捆绑，更受马门的捆绑。圣经没有说罪与马门相对，圣经乃是说马门与神相对。圣经没有说罪是人的神，圣经是说马门是人的神。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神因为我们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世界上马门就得罪许多人，世界上的人，这个几乎每个人都为着侍奉马门来做事，但是身为信徒，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马门。我们不仅要脱离罪，基督徒更要脱离马门的力量，我们要奉献做侍奉神者，就必须把一切都拿出来，把一切奉献给主使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脱离马门的辖制。今天哪些地方有需要呢？福音有需要，教会有需要，许多弟兄姊妹也有需要。这些需要我们交出来。主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但是我们仍会犯罪，还要时时应用基督做平息的祭物。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学习，一直。照样，我们也需要学习，一直把马门送出去。如何？我们每天都需要认罪，常常需要认罪。我们要常常操练，一直把马门送出去，我们就能够一直的侍奉神。所以，马门在主眼中是不义的，本质是不义的，与神相对，叫人远离神。所以，要脱离马门，我们就要像脱离罪一样，手中有的人手中没有，有的人手中没有马门。心里想要马门，主耶稣说：“你贫穷的人有福了。”但许多人 邻里不贫穷，一直想要把门。保罗说，那些想要发财、贪恋钱财的人，就受迷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己刺透了。这证明，想要发财就会落在马门的权势下。马门是偶像，我们侍奉他多年，心被他抓住多年。今天我们如果要侍奉神，我们就要在神和马门中做拣选，因为主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我们把财宝积攒在地上，我们就会总是侍奉马门，就不会侍奉神。我们该有事业，有正当的职业，该为着生活，当然我们也要把我们所得的拿出来。挑选马门，会有贼来偷；存在银行，也会有生锈长虫；存在股市呢，股市会跌。哇，这两天你看这个川普实行关税，哇，股市一跌再跌，许多人的心情就像溜滑梯一样，一直跌到谷底。上班的时候听到同事所讲的，也都是关于这样的问题。所以人的心在哪里？人的心都在马门身上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做智慧人，要学习专门侍奉神，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啊，人若不把自己和一切所有的侍奉奉献出来，怎么说爱主都不会成功。啊，奉献失败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世界，我们的心在世界，因为财宝马门在世界。所以，我们口里说爱主，心无法爱主。啊，等到我们把财宝马门送给主了，我们的心就跟到主那里去了。我们的心无法控制，啊，也是无法奉献的。所以，我们不该对付心，乃要对付财宝。啊，所以我们应该照着主所说的，把财宝送给主，我们的心就到主那里去了。啊，基督徒的痛苦在于心无法爱主，向着主。如果我们的心能到主那里去，就是世上最喜乐的事。要把钱财奉献出来，我们就能够开始爱主了。而且奉献财物不但使我们爱主，也能够开始真爱弟兄姊妹。啊，只有把余的奉献还不能爱弟兄姊妹，啊，这个只是将一切交出来，啊，乃是将一切交出来。那这个是主就将我们爱己的圈子打破，就使我们脱离窄小的天地啊，我们就开始的爱弟兄。有一位王菲利弟兄，他有很强的见证，他原来是香烟东三省的香烟大王，但是信主之后啊，一两天他就不计代价，烟厂全关了，他欠人的债都还了，被人欠的都不讨。后来他在经济上受了许多试炼。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见证，这位弟兄是真正爱弟兄姊妹的人。啊，他讲道也许赶不上别人，但他是彻底脱离己的人。啊，所以神能借着他拯救许多人，造就许多弟兄姊妹。啊，没有一个信徒斤斤计较而能够爱弟兄的，所以我们能够奉献，啊，奉献特别是奉献财物，我们才能够爱主，也能够爱弟兄姊妹。也能够开始爱罪人，啊，看到钱灵魂啊，钱比灵魂宝贵，不信一个罪人比整个世界宝贵的人，这样的人啊就没有办法带人得救。但是当我们把钱财松开，我们的心就自然而然能够爱罪人，就觉得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就是花上整个世界来救一个人，也是上算划得来的。啊，感谢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魂生命？当我们把虚空的价值摔掉了，我们才能够看重真正的价值。啊，所以我们要脱离马门的势力，就能够真正的爱主、爱弟兄、爱罪人。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希望你的眼睛开始发亮吗？你希望你开始感觉清楚吗？如今有亮光吗？对主的道路清楚吗？感谢主，我们要操练从奉献开始。哦，神愿主赐给我们大恩，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他的菲拉铁菲，一个弟兄相爱，哦，能够叫教会得建造建 建德建造的在中德建造的教会。拉括号二，阿拉伯数字二，讲到说主与他爱钱财的圣徒征战。这里是讲到启示录的第二章16节，那里是在对别家主对别家我的教会这个与世联盟的教会说话，因为与世联盟的教会啊，他还是教会，他是这个他的居所有撒旦的座位啊，这个他持守的主的名啊，甚至这个啊，当主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他中间，在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日子，他也没有否认对主的信仰。但是呢，主责备他，在他那在安别加摩的教会持守巴兰的教训，就是巴兰这又要神，又要这个地上的财物啊。这巴兰啊，曾教导巴勒，为了财物教导巴勒啊，这个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的面前。是教以色列人吃既有像之物，行淫乱，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这个在地上，这个我们有混乱啊，这个持守巴兰教训的人，我们就会是主的仇敌，就会受主的责备，主就会与我们这些爱钱财的人来征战。反之，啊，我们做得胜者，啊，胜过这些消极的情形，啊，胜过财务的霸占。主说这个这样子的人，他就要将隐藏的马拿赐给他一块白石，写着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里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隐藏的马拿是神子民属天的粮，马拿是神主子民属天的粮食。那隐藏的马拿是在约柜中的金冠里，那是特别一份。公开的马拿是给主的子民享受的，隐藏的马拿是表征隐秘的基督，是特别的一份，是保留给那些得胜啊，胜过属世教会啊之堕落的得胜者啊。所以，当教会走世界的路时，得胜者进，当这些得胜者会进前来住在圣所神的面光中，享受隐藏的基督这特别的一份，做他们每日的供应。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胜过这个地上财物的霸占吗？我们需要以享受这个隐藏基督这特别的一份，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能力脱离属地财物的霸占，直到有一天我们每天这样享受，哦，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我们享受主做特别的一份，在要来的国度里，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赏赐。那白石呢，就讲到说我们要经过生命的变化，就变化成为建造的材料，成为主所争取的。啊，在这变化里面，我们又从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所产生的，所以我们的变化就会使我们能够被正确的被建造到教会里，也要叫我们能够蒙主的称义并称许。那最后是得着新名，感谢主，我们对主的经历，没有人能够认识，只有被变化之人才能够认识，才能够，他们所经历的只有自己才能够认识，所以他自己才能够认识那名的意义。这是主所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不受钱财的霸占，我们愿意被了结，主就在我们身上做特别的事，要给我们有特别的赏赐。所以不爱钱财，除非自己肯被了结。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然而再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所有从主得来的啊，都应该是属于主啊，主只是托给我们暂时管理，我们将财物为着福音给出去，奉献出去，我们就能够借此脱离财务的把钱财的霸占。所以保罗引用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给出去的人只要先被破碎，不凭天然的生命，凭那加我能力者给的心痛，在神就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在路加福音21章，主耶稣就称赞这个穷寡妇，她是一个赤贫的寡妇啊，穷到一个地步，她只剩下2个小钱，但是她却把这2个小钱给出去啊，她没有儿女儿子供养，又没有亲戚朋友周济，但是他把2个小钱，就是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哦，这不是很愚昧吗？神没有缺2个小钱呐，啊，在当时神所要的是十分之一哦，不是一切所有的。 而且这是捐，不是必须拿出来的。那他丈夫不把两个小钱留下度日呢？哎，他不是这样啊，他是把一切所有的都投入库里啊，因此他来的时候是穷的，他走的时候更穷。他真的是愚昧吗？其实他在属灵的事上很聪明，他知道他所有所做的是什么。两个小钱没有多少，但是已经表明了他爱主的心。他借这件事情把完全的爱交在神身上，他宁可自己饿死，不肯在爱神的事上落后。他看神是配得他不顾性命的爱，神既是爱他的，是他爱的对象。他当然在他寡妇的生活中就不再觉得孤单贫穷了。感谢主，所以寡妇的两个小钱是应该受我们所尊重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眼光，有他的聪明，感谢主，我们就会看见主是可爱的，主是宝贝的，我们会不会觉得孤单？我们更会觉得荣耀，觉得在基督里，我们就要觉得荣耀尊贵。感谢主，第括号三讲到说，我们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并且跟从基督。神的儿女。应该要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而且是要照着神的原则，这要叫我们的钱在地上行走去做事，给神去听祷告，去传福音，千山的牛是他的，是神的，只有愚昧的人才以为钱是自己赚出来的，奉献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把赚来的钱送出去，顾念贫穷的生徒。为着教会的扩展使用，就是积蓄财宝在天上。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我们才能够得着国度为赏赐。那所以主在刚刚所读的里面，他讲到说要为主，关于讲到说要为主为福音撇下心爱的以撒这个各位在各样的逼迫下撇弃，就脱去我们的残垒，拦阻和分心的。爱主胜过一切是进神的国最高的要求。今天福音这个没有终极力，是因为我们没有胜过各种大战。反之，如果我们愿意有所撇下，为主和福音撇下，我们的福音就要有终极力。我们看到这个北投大区这里，哇，这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区里面，就是会所里面，他们带着是一个又一个的人得救。感谢主，因为他们胜过各种大战，他们把时间。把财物真的花在人的身上，花在弟兄姊妹身上，花在教会里，办了一个又一个的香条，一场又一场的福音聚会。感谢主，福音就有冲击力，就有带任何带许多人得救，在今世就要得着百倍。在神的家里，在教会生活里，因着我们愿意撇下，我们就要换得无数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儿女，甚至房屋。还有无限的真爱，感谢主，在实际上在我们周围中间，这个有许多无形的资源，婚姻有人顾念，生病有人帮忙，还有人教导我们如何养育属灵的后代。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神家的亲人接待关心你。这是什么？我们有所撇下，我们就是得着百倍，在今世，在神的家里。得着百倍，这些我们所关心的对象，就是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就是加美舒适之处。我们受过的造物生活，我们所得着的这些人，是我们神给我们真正美好的产业。在来世呢，我们还要承受永远的生命。国度是赏赐，不是报酬哦。永远勿说这是牺牲我们所撇弃的、所出的代价。无法与我们所得的相比，所以在大本诗歌的355首那里讲到说，当人第一节将人讲奉献得着万有，第一节讲到说，当人弃绝地的贿赂，前来为神而活，他所得的无限富有，口舌难以述说，因为万有全是他的，生死过世事物。基督是他生命呼吸，也是他的住处。我们弃绝地的贿赂，为着神 我们所得的就无限富有。哦，口舌难以述说，在今世要得着百倍，来世得着赏赐。感谢主，所以这个我们最后在酒里跟大家一起来勉励第一点讲到说，在家庭婚姻生活中，我们在财务的管理上要奉献，要奉操练奉献这个奉献最暴露我们的己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严格的跟随您，时时盯紧我们的魂生命，让基督来取代我们，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第二个，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像孩子那样的单纯，相信并依靠主。今天我们投入教会生活，实际的全然的投入，我们要走神的命令之路，需要我们过单纯、相信并依靠主。最后一个是达米给我们的见证，何等喜乐，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回顾有活的基督在地的权益。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感谢主，有撇下的人照着主让基督来顶替的人，我们就要在将来就要得着主的赏赐。好，末了我们一点简单的祷告，感谢主。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在地上，主啊，你给我们有许多的机会我们来可以来操练，来应用基督做我做顶替。主啊，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可以操练过我使你活的生活。在每一天的早晨，我们可以对主的话有享受因着被基督在生活中被一天下来被基督顶替，来经历复兴的律在财务的管理上我们也要操练从钱财的奴役得着释放，因为我们被基督顶替，我们更要实际的把自己投入教会生活中叫我们能够专一的爱主、服侍主，在福音上开展上。得新人，走新路，在爱中有份于基督身体的建造，在生命中长大成熟，来做主的得胜者，在国度来临时得主的赏赐。感谢主，引导班就先停在这里，谢谢弟兄姊妹，感谢主。